夫有一类为心意思意以闻意，是意不成。这下边是第二课，续破意志。破斥不同的执着，分两课，第一课是心，第二课是阿赖耶。夫有一类为心意识意义文艺，前面呢已经表明了唯识学者的正义，但是另外不同思想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唯识学者不同意，就破斥他们。先是在这个心这个地方，分两课，第一课续记，说出来不同的见解。夫有一类，还有一种呢，一种人啊，他们的见解是这样的：心意识意义文艺。这三个名词啊，它里面显示的道理是统一无差别的，但是文相上有差别啊。心和意和识这三个字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所诠释的道理是无差别的。这就是表示和唯识学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现在唯识学者说，这第二课就是破，还有成啊，破斥他们的见解，成立自己的见解啊。分两课，第一课是破，第二课是成。是意不成，他们说心意是意义文艺，这个见解是不能成立的。这是破，下面是成立。意思两意差别可得，当知心意应有意。在前边的文上说到意和识，他们所诠释的内容啊是有差别的，就是识是前六识说的，就是了别净一故，这个意就是无间灭意和眼无意，眼无意就是第七识摩诺识，这个等无间灭这个识是通于六识的，所以这个意和识啊，这两个文呢、的道理是有差别，可以认识的。差别可得，可得就是可以认识的。当知心意应有意啊。既然佛说这个意和识的内容有差别，那么那个佛说那个心，他所诠的意也应该是有特别的意思才是合道理的啊，不应该说意以文意，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说是意和识这个能诠的不同，能诠的名句不同，所诠意也有差别，而那个心呢就不是这样子，它就是有名无义了，那是不合道理的啊。前面已经说他就是指阿赖耶识说啊，夫有一类为婆伽梵所说众生爱阿赖耶乃至广说，前面的这个续破意执单就这个心字来说，下边呢第二课说阿赖耶啊，第一课是续记，叙述不同的执着啊，不同的想法。佛有一类，还有一类人呢，他们说佛所说的啊，婆伽梵就是佛啊，所说的众生啊，是佛所说的 众生爱着的业，这句话是佛说的哈，就是众生啊爱着这个阿赖耶，乃至广说啊是要阿赖耶、心着阿赖耶、喜着阿赖耶，就是前面说的哈。这个持众无取运说明阿赖耶，佛只是这么说，众生爱阿赖耶，啊要阿赖耶、喜阿赖耶、心阿赖耶，什么是阿赖耶，佛没有说。我们也说嘛，后来的佛教徒就加以解释，什么叫做阿赖耶呢？就是无取蕴是说明阿赖耶，就是舍受想行识这五样啊，是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所爱着的啊，叫做阿赖耶啊，就是爱着的地方。这是一种啊说法。有余福为贪居乐受，名阿赖耶。有其他的人呢又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贪居乐受，就是这个贪，这个受和贪是同时的，是这叫做这个乐受啊和贪呢、啊、是同时的，是叫居。同时这个乐受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三禅，不是我们欲界的人，生道舍界天，就是初禅、二禅、三禅。三禅三界里边乐受最强大的就是三禅，三禅那个乐受是最殊胜的。说爱着那个乐受的，那个乐受就叫做他阿赖耶，他爱着的。有余福为沙界野见呢，叫做阿赖耶。还有这里叙述了三个不同的解释。什么叫做阿赖耶？就是无取蕴，叫做阿赖耶，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三禅的落受，就是阿赖耶。还有个解释，沙界野见叫做阿赖耶。有这三种不同的解释阿赖耶啊。这是续记，这第一课，下面第二课是破城，分成两课，第一课是略，第二课是广。略里面分两课，第一课破彼过失啊，此等诸事由教即证，欲阿赖耶，故作此事啊。前面这三类的执着啊，当然都是我们佛教徒啊，那么就是诸师啊，有多少位师，他们有执着。本来呀，唯识小者已经引教，引这小乘经论的教，引大乘经论的教，都是佛说的法语啊。引教即证，就是有道理啊，理证、教证、理证啊，说明了啊，这个阿赖耶是阿赖耶识说的啊，证明这件事。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叫做愚啊，不明白，不明白呀，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愚阿赖耶，不明白阿赖耶就是指阿赖耶识说的，但是他们不明白。故作此执，所以前面引这三种执着啊，这种执着。如是阿赖耶，如是安立，阿赖耶名随声闻称安立道理，已不无相应啊。是这样子解释阿赖耶识啊，不要说大乘啊，就随顺小乘佛法来安立呀、啊，阿赖耶识的道理、啊。都不能合适，不合乎小乘道理啊，何况大乘的。这是说他的呀、啊、过失啊。这下面呢、啊，诚挚最胜哈、啊。要不愚者，要是能够明白呀、啊，前面引教和说道理，明白。明白那个意思，也 不没有欲，取阿赖耶识阿利比丘阿赖耶哈，就是取，就是言哈，言唯识的经论所说的阿赖耶识，安利佛说的那个阿赖耶名，那个阿赖耶就是阿赖耶说的哈，阿赖耶识说的。如是安利在位尊胜，这样子解释啊，这是最殊胜的，理由是最充足的，是不可以破斥的。这是前面这两颗是略述啊，后边的广述分三颗，第一颗是正，就是问啊，云何罪胜？你说取阿赖耶识来解释佛说的阿赖耶，这是理由是最殊胜的，你说说我听听，我还不明白啊。这是正，下面第二颗破别的过失分三颗，第一颗破这个无取运，要无取运名阿赖耶，生恶取中一向苦处，最可厌逆众生一向不起爱药，愚中之常不应道理，一笔长求宿舍离故啊。这是要取五蕴名阿赖耶啊，要认为呀，舍舍显是五蕴，是阿赖耶，是佛说的阿赖耶的意，这个意思要这么解释呢，这个是不合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啊，我们一般的凡夫是有这种情形，就是爱着自己的色受想行识啊，但是一般的凡夫也不见得都欢喜这个身体，这身体常常有病会老会死，你真是爱这个身体吗？这上面说，但是也有的众生啊不欢喜啊，什么呢？生恶取中一向苦路，要是这个众生啊，他现在的生命死掉了，他生到恶趣中，生到三恶道的恶趣里边，尤其是地狱里边，一向是苦恼，没有乐啊，最可厌逆啊。所以那个得到那个身体的时候，那个身体就是受苦啊，那是最令人不高兴的一个事情啊。众生一向不解药，道恶取的众生啊，一向就不是两向啊，不是又爱又恨啊，因为他是完全是一向，就是完全是不起爱药，对于那个无取运呢都是不欢喜啊，愚中直肠不应道理，他要在那个不可爱的身体呢，直着是可爱的，这是不合道理啊。一笔苍秋宿舍离故啊，要生到恶趣的众生啊，他们呢的心里面常是希望赶快的弃舍这个身体啊，怎么能说一无取运是阿赖耶呢，是可爱药的地方呢啊，这是破斥这一个啊，这无取运名阿赖耶破完了啊，现在是第二个破贪俱乐受啊，要贪俱乐受名阿赖耶，要是这样说的话，第四境律以上无有啊，要你认为呀，贪着三禅的落受啊，这个落受叫做阿赖耶，它是啊可爱着的地方啊，你这样讲也不合道理，怎么知道呢？第四境律以上三禅的众生啊，的确是爱着这个乐受哈，但是到第四境律以上呢，无有，就没有这个爱着心，不欢喜这个乐受。具彼有情，常有厌逆哈，具足第四禅的那个众生啊，常有厌逆，他常常的不欢喜那个乐受。愚中之常已不盈利，他是不欢喜，你说他欢喜，那就不合道理了。这是把第二个看法破了， 下面第三破杀戒也见，要杀戒也见明阿赖耶，于此正法中信解无恶者，恒有愿力，于中执常一步盈利。这个杀戒也见呢，也就是犯个身见，爱着这个身体，啊，就是知道这身体里面有个我，这身体里面没有我，但是你因为有个我，这就是这正好可以说是虚妄分别啊。说这个杀戒也见明阿赖耶，他是所爱着的地方啊。这样讲也不合道理啊。当然呢，没有相信佛法的众生呢，是有这个杀戒也见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相信了佛法，不学习佛法的时候也还是一样，和那不学习佛法的一样，也是啊，爱着这个杀戒也见，爱着这个我。但是一般人呢，所爱着的这个杀戒也见这个我是第六识的境界，是第六识啊。这个但是经论里边呢，我们前文已经说了，那个眼无识啊，那个莫诺识是个眼无识，他知道有我是第七识，第七识和第六识不同。现在说呢，是于此正法中信解无恶者，就是在佛法里面，佛法是正法，因为这是大智慧境界，不是糊涂的境界啊。在这里面信解无恶者，他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呀、他会明白呀、什么叫做无恶，什么叫做有恶。从经论佛菩萨法语的开示中，他信解这件事啊，信解是无恶的，你虽然知道有恶，但实在是无恶的啊。恒有愿力，这样的人呢、他常常的呀修止观呢、修止无我观，哎，破除这个我啊，恒有愿力，于中之常一步盈利，他还爱着这个，是不合道理的。这样子你把这个第三个这个看法也破了。阿赖耶是内恶性色啊，在下边呢第三颗成智最胜，成立自己这个最圆满最正确的这个见地啊。分三颗，第一颗名性色啊，阿赖耶是内恶性色。现在说啊，这个佛说那个阿赖耶是指阿赖耶识说的，阿赖耶识是怎么回事呢？内恶性说，它是不是外边的，是内里边，内里边那个无福无忌啊，无福无忌的那个明了性啊，它是内里边的恶性说，是这个第七识啊知之为我的啊，其实它也是无恶，但是第七识知之为我，是属于内恶性色。这是第一颗明性色，第二颗呢识前非啊，解释前面说的不对啊，分三颗。第一颗是恶取爱，随身恶取一向苦处，求离苦运。你现在这样解释，阿赖耶识啊。是佛说的阿赖耶的含义。那么这个生恶取处的，他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离随生恶取，随缘众生造罪生到三恶道去啊，一向是苦恼的境界，求离苦运，他心里面呢愿意远离这个生命啊。求离，言比恒于阿赖耶识恶爱，虽说未尝求离啊。然而那个众生啊，他恒就是长时的啊，不是短，不是间断的，对呀、阿赖耶识执之为我，爱着他是我，爱着这个我，这个恶爱长时期啊随住他细胞他，未尝求离，曾没有过这些希望远离这样的恶执的，没有，因为 根本不知道他的意思，没有理解到阿赖耶识，是不可能会求离阿赖耶识爱的，没有这件事。所以呀、啊，厌离苦处的五蕴，同时还是有阿赖耶识的爱的，所以这样子呢，不相矛盾。十个觉爱之第一个，第二个是寂静爱。虽生第四境律以上，虽然这个众生啊肯放下欲，修学禅定，成就了舍戒第四境律，达到那个程度了哈，到那以上哈，于贪居乐，对于第三禅的贪居乐受，爱着那个乐受啊，恒有眼，他还是不欢喜三禅的乐受的。眼比恒于阿赖耶识额外垂报哈，可是这个随缘呢，厌恶三禅的乐受啊，但是恒于阿赖耶识的额外还是随住不舍的细胞，还有为那个爱所细胞的，他还是有这个爱。这是下面第三课，是无恶爱。虽于此正法信解无恶者，无恶爱就是这个爱，就是信解哈。虽于此正法，虽然在佛法里面呢肯学习而能修无恶观哈，他信解的无恶的道理才是圣境哈。厌你恶见，不高兴啊，这个制造有我这件事啊，言于障时恶爱随报，然而这个人没得圣道的时候啊，他还是对于这个阿赖耶识的恶爱还是细胞的哈，这样子呢，这个信解无恶的人还是有着阿赖耶识的爱的，这样子呢就没有这个矛盾的问题。下面第三课即安利，是故安利阿赖耶识，名阿赖耶，成就最胜。有前面的解释啊，所以安利哈，这个阿赖耶识的名字就是阿赖耶的意思，就是阿赖耶的含义，这样子可以成为最圆满的理论啊，不可破坏的哈。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利一门，安利实相云何可见他？这是第三课阿赖耶识的体相，正式的哈，详细的介绍阿赖耶识的体性相貌，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啊？也就是从理论上来成立阿赖耶识的意思。这里面呢分两课，第一课正辩安利，正式说明了阿赖耶识的相貌，分两课，第一课是禅行，分三课，第一课是节前问候。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利一门，这是结束前文哈，就是不同的名字来介绍阿赖耶识的相貌。安利此相云何可见呢？就是问候，就是后文啊来说明什么叫做阿赖耶识，他的相貌是什么情形。好，这是、第一个。下面第二个标识三相，标识三相啊，就是标出来三相再加以解释啊，什么叫做三相。第一课嘛先标啊，第二课来解释。安利此相略有三种啊，就是说明啊阿赖耶识的体相有三种，他的体相有三种啊，一者安利自相，二者安利因相，三者安利果相，就是自相、因相、果相。阿赖耶识有这三个相，三种体相啊。什么叫做阿赖耶识？从这三相可以认识了。下面解释分三课。此中阿赖阿赖耶识自相者，为一切杂言贫法所有熏习，为彼圣因，犹能摄持种子相应。这个 始终是在这一段文里边呢，阿利阿利耶斯的志向啊，就是成立，阿利是在就是成立，也就是说明哈、啊，说明阿利耶斯啊他的志向。这个志向这句话呢，就是阿赖耶斯他自己的体相，与他法没有关系。如果与他法有关系，那就变成共相了，共有的相貌。现在志相啊，这个志这个字，单独他有这个相貌，所以叫志相。好，什么是阿赖耶斯的志相呢？为一切杂言偏法所有熏习，未必生因啊！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志向啊！为一切杂言偏法，就是一直啊，一切就是没有例外的哈、啊。这一切的杂言偏法，就是有漏的，有漏的一切法。所有许这些有漏的诸法，所有的就是没有一漏哈、啊，他来熏习这个阿赖耶识，这些杂音偏法、啊、来熏习阿赖耶识。熏习的时候呢，这些杂音偏法、啊，实在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千起识，千起识，或者是这个第七识啊，它一直是染污的，一直是染污法，里边没有善法。这个前六识、啊、有善有恶有无记的差别，它也不全是善，也不全是恶啊，有的时候是第六识也会做好事，有的时候烦恼来了也会做恶事啊。所以有善有眼无有无忌的差别，这、就是一切的杂眼品这一类的事情哈、啊。这个杂眼就我们昨天先生解释过，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好心肠也会做好事，但是有我所的眼无，这是我做的、啊、有所得，有恶之有法之，你做善的时候其中有善有恶所的执着，这样子呢使令这个善法也不是那么殊胜，并且做这个善法来利益众生，众生真是能得利益吗？就像说那个众生啊，他没有饭吃了，你布施他一碗饭吃，那这是个善法。但是他吃完了这几餐，这一餐吃完了以后又饿了，这个没有究竟的解决，这个问题没能完全解决，没有完全解决。要是我们呢、啊、学习佛法，用佛法来布施他，修下戒定慧呢，就能够究竟的解决了生死的问题。所以佛法和一般的善法不一样，但是佛法的呀，救护众生这件事，你需要自己要努力，一个是要深入的学习佛法，你才能有法的这个法的布施。你不但这个学习包裹一个解一个行，如果佛法没有学习，你想要有做佛法的布施还做不来的。出不来。我们现在说一句闲话啊。我看见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啊说一件事，就是去问这个慈济，问慈济的那个比丘尼，你最初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请问过印顺老法师？因为他是印顺老法师剃度弟子，剃度弟子那么有没有？我是说有问过，说他同意，我他不同意，就是这样发表，向外发表。我看见那篇文章读到这里，我停了一会儿，这叫做印顺老法师，
是他的大智慧境界。他和一般人的见地不同，
我们出家人呢，弃舍了欲，弃舍了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不做生死大事，不办这件事，做这些戏论的事，没有真实利益的事情，因为这件事了不起，这是平常人。我认为这是平常人。当然大菩萨也可能会做这个事，但是大菩萨做这个事不是肉眼所能明白的，那他有无数的般若波罗蜜，有无数的智慧在里面。那么这个实际这个毗尼尼，他也可能是大菩萨，也可能是，但是他可是有这一段经过，去问印顺老法师，印顺老法师不同意，不同意做这个事。我们出家人呢，很不容易啊，有这种勇气，能弃舍欲，然后到佛法里面来，不学习戒定慧，不学习般若波罗蜜，很可惜。我认为很可惜。这宝贵的时间呢，不用在学习戒定慧，不用在般若波罗蜜上用功啊，用在其他的细论上的事情，是不对的，是空过了光阴。光阴空过了，但是我们要不学习佛法，你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佛教徒啊，不学习般若波罗蜜，学习其他的细论的事情啊，我们还生高慢心，那是不对的。时间很宝贵呀、啊。一火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你后悔来不及啊，已经过去了就没有了，因为到老了你才觉悟，无可奈何，来不及了。第一个记忆力不行，老了以后的记忆力就差，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记忆力差，和以前不能相同。我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落法吧，讲世界一记住，老师讲世界一记住，我还没有温习、啊、旁边有一个呢叫少禅法师，少禅法师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满洲国的时候做邮政局长，等到这个日本投降了，满洲国垮台了，他就可以出家了，出家说和我同学，你看人家那个身份，早稻田大学毕业，那做政府做的高官，然后和我这个小孩在一起。可是他老了啊，六十几岁吧，这个老师讲的四言一句这一段文讲过去了，他自己去温习的时候不知道将来老师怎么讲的，不知道问我，我没经过温习，我就把讲段文讲了一遍。我那时候记忆力那么好，那但是现在不行，现在不可以。这个为一切杂言偏法所有熏习，杂言偏法所有熏习，就是不是没有般若波罗蜜，都是杂言，就是你做善法的时候还是由恶所的执着，由恶所的执着的，那就那个善就是啊，有执着的，那变成有漏善法了。就不是无漏的善法，所以叫杂言。所有熏习，其实再明白点说，就是心的分别，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做什么事情都有分别，一分别的时候就熏习阿赖耶识了，他那个气氛呢就输入到阿赖耶识里面去了，所以熏习呢就变成种子了，变成了种子哈，就是一切杂言偏法所有的熏习熏成了种子，而这个种子就叫做功能的意思。这个功能呢，未比声音，未比杂言偏法现起的因缘。你有这样功能，杂言法又会现起，它是由杂言法熏习的。
熏习成了种子，这个种子又会得到因缘的时候，又会现起杂言纷扰，就是这样的。未必圣人这样说，这个一切杂言频法所有熏习，就是现熏中，就是杂言频法是现行啊，一熏习的时候熏成了种子，就现熏中。未必圣人呢，就是种子生现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志向，阿赖耶识全他的相貌就是这么多，就是这样。这就是阿赖耶识之相。好，那下面说呢，犹能摄持种子相应，这是怎么事？这与阿赖耶识有什么关系呢？好，杂言频法所有熏习，就是熏习阿赖耶识，熏习阿赖耶识就成了种子。这个种子有因缘的时候，又会去得果报，又会得到杂言频法。就是这样的，这样子怎么能算是他的志向呢？犹能摄持种子相，因为阿赖耶识能摄持种子，就是这么回事，他能摄啊，也就是这个杂言偏法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啊，这个种子啊就变成了种子，种子和阿赖耶识呢就是分不清楚了，他和阿赖耶识是无记的啊，那么杂言偏法是有记，有善恶无记，有善恶就是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成了种子的时候，种子和阿赖耶识都是无记的，就这样子，这就叫做摄，叫做摄，它有这个功能。你要是杂言偏法熏习第六识，那可不行，第六识没这个能力，它不能摄。他不能说熏习了这个种子以后，这个种子啊再不失掉，不会失掉的，所以叫做持，就是持，应持不失，这个种子不失掉，所以叫做相应。阿赖耶识有这种功能，有摄持的这种力量，所以阿赖耶识与摄持种子相应，它有这个功能，它有这个功能，所以这样子，这就叫阿赖耶识的志向。这样子看出来一件事呢，就是你要做了这件事呢，它就不失掉。你做好事也好，你做坏事也好，不管是善是恶，也做了呢，阿赖耶识就给你保持住了，把这功能给你保持住了，不失掉。不吃掉有什么关系？它将来要发生作用的呀。你做好事啊，当然将来发生好的作用啊，令你快乐，那还可以。但是要做恶事呢，它也是给你保持下来，将来要得恶果报，恶果报就不得了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说我们学习为师的时候啊，阿赖耶识有这个作用。这可以之类，因为我们叫我们对因果的认识会更深刻了一点，不需要说是要找一个奸小，找一个纠察师傅来监视你，不是啊，阿赖耶识给你做这件事，来给你负债这件事，给你负债这件事呀，也不是说不需要警察呀，不需要警察。是这么回事啊，这叫做阿赖耶识的志向。这可以看，要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啊，叫我们开这个智慧，知道这件事，知道那件事啊。学我们读这个《华严经》也好，读《法华经》也好，我们啊读这《大般若经》也好，就是往里面装甘露啊，往里面装了。当然这里面就是要有点学问才好，就是你要读过书，你的文字上啊你有一点认识，然后你心里面读的时候有多少理解，这就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去了。要是完全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书啊，那不行，那就差一点， 也是好，但是差一点。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志向哈。
此中安立阿赖耶识因相者，为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于彼杂眼品类诸法现前为因啊。此中安立阿赖耶识因相，阿赖耶识的志向是这样的。阿赖耶识的因相怎么讲呢？为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就是你现在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能觉知的呀，就是我们能觉知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能觉到这六识。在深一层的莫诺识、阿赖耶识，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三识颂说的不可知。但是我们要思维你，我们去思维去，你能觉知到是有这一回事的存在。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们前六识都休息了，如果做梦的时候呢，这个第六识还没休息，前五识休息了，做梦的时候你第六识没休息啊，第六识没休息，这个时候不行，不感觉到，不知道什么叫阿赖耶识，不知道。如果没有做梦的时候，第六识也休息了，就是前六识都休息了，休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你还是个活人，还是个活人呢。那就是那为什么是说你前六十都不活动了？为什么说不是他不是死人，说他是活人？因为那时候还有觉知性，还有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还在的。要是阿赖耶识走了，你就睡不醒了，就不能活了，就是不能活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提出问题来，说是睡着觉不做梦的人和死人有什么差别？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死人呢，这变成死尸的时候没有阿赖耶识了，睡着觉没有做梦，这是活人的，就是有阿赖耶识在，就是这是这个差别，是有差别的。这个我们睡着觉的时候没有做梦啊，我们阿赖耶识在呀、啊，所以这个人呢、啊，虽然现在是没有觉知性了、啊，他睡着觉睡不着，但是他能活，能醒过来，能醒过来，他能醒过来。为什么能醒过来？就是有阿赖耶识在，要没阿赖耶识那就不能活了。说死尸不能活，就是没有阿赖耶识了。从这地方推测到一件事，可以推知一件事，什么事情呢？说这个人有病啊，闷绝了，但是这个时候阿赖耶识还在，他还可能回过来。所以有人死，有病严重要死的时候，究竟这个人死没死啊？你很难知道，有可能他只是闷绝啊，前六识不动了，但是阿赖耶识还在。还在呢，他可能就又活过来了。说是人家说是要这个要捐赠器官这件事，说人要死了那没有关系嘛，我身体哪一部分都给你都可以。其实这件事不可以做的，因为医生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非常维系，医生不知道，测不出来。如果那个时候要把你的身体哪一部分拿去了，那就不一定了，也可能就非死不可了。那等于这个人并不是死啊，是这人是被杀死的呀，也可以这么解释。所以我们呢，出家人呢，像佛教徒啊，佛教徒，我们这我们要活的时候，我把眼睛给你，这是可能不容易，除非是大菩萨可以。但是你要想要这样做，这件事不要做，有可能你还没有死，这不应该做这个错误的事情。我听一个人说，在杭州，我听说叫宽木法师，
名字叫宽牧法师，宽狭的宽，宽大的宽，牧仰慕的牧，羡慕的慕，宽牧法师。他还有个名字叫游戏，宽牧游戏，游就是游民的游，游境的游啊，游民的游，游戏东西南北的戏，就是宽牧，一切佛法都欢喜，但是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就是这么意思啊。他还告诉我一件事，他说这个在杭州一个庙里边呢，一个法师死掉了，法师死掉了，当然出家人的习惯就把他火化了，火化了以后，夜间做梦，那个法师来了，对那个主那件事，主持那件事的人说，我没有死啊，你们就把我烧了，这是什么事情？这可见呢，出家人没有学习佛法，就是有还有这么件事，不知道他没死，当然不是有意的，就是因为他是死了，然后把他烧了，然后结果是烧活人。好像我们出家人，我不学习佛法是我的自由，你能干涉我吗？我可以在佛法里做事嘛，我不学习佛法也可以，我可以做事。你不学习佛法，你会做事吗？很多事你做的不合佛法呀。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就可以接受这件事。你不愿意学习佛法就不学，你为佛教做事，你可以行堂，你可以烧饭，你可以扫地，也可以做。但是和学习佛法不同，不一样的。应该要学习佛法，明白佛法的道理，然后为佛法做事，为大众生服务，你会少犯错误，少犯错误的。但是现在呀，我认为今天的佛教啊，不能回转，不能回转这件事，不愿意学习佛法这件事不能回转。他不知道你大家都不学习佛法会有什么关系呢？佛法就灭亡了，就在出家人这里佛法灭亡了，不是在家居士那里。他不想这件事，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我也提倡大家不要学习佛法，大家就念阿弥陀佛。他没有想到你不学习佛法，佛法就灭亡了，说还有别人弘扬，在你这里佛法就灭亡了，你不学习佛法就在你这里灭亡了。始终阿赖阿赖耶识因相者，为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于彼杂言品类诸法现前为言。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就是杂言品法熏习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开始的，从无量劫来就开始了啊，无始劫来呀、啊、这个时间是没有开头的，一天不是的，是没有始，佛法是这样讲的哈、啊、所以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无量无边的种子是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啊。于一切时于彼杂言品类诸法现前为言，于一切时不是少分的时间，一切的时间啊，于彼杂言品法这诸法现前为言，现出来杂言品法的因，那个种子是种子就是因，杂言品法就是果，这个果由种子的因来的。这事情你要真思维这件事，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果报，这很可恐惧的。要出现那个安乐的事情还可以，出现恐怖事情你不知道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恐怖的事情，不知道的。所以是于一切时啊，于彼杂言品类诸法现前为因啊。我那天曾经想过这件事，比如说我们现在 走路的时候，这个大地好像是个牢固的哈，我这个脚踏上去，它很稳固，不会陷下去，一步一步可以走过去。但是你可知道啊，从这唯识的道理看，从业力来看呢，这个业力没有变动的时候，你向前迈一步，再向往前迈一步，一直走路的时候，都是安全的。但是业力变化了，不是这样子啊，一下子就变了。那个地方你踏下去，那个地方不能承载你的呀，不能承载你呀，随时这个身体就会坏的呀。医报正报都是无常的，一刹那间就变了，是这样子。因为这叫做横死，这个横就是不随顺常理的，就是忽然间这件事就变了，就是横。所以说不可以做恶事啊，恶事不可以做呀。所以禅后总而言之，不要做恶事，不要给别人难堪，不要给别人苦恼。你给别人苦恼，你自己熏习了以后啊，将来果报也就是这样出现，很可恐怕。不相信因果的，当然他不在乎这件事哈。但是我们相信因果了，一点恶事都不敢做，不可以做恶事的。啊，我胳膊粗力气大，我伤害人家我没有关系啊，其实不是的，是的。所以于一切时以比比杂言品类诸法现前为因，我们以前做过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的呀。所以呀，现在要谨慎，不要做恶事，而且时间很宝贵呀，要多栽培善根。这叫做因相，因相就是我们做的是这个杂言品一切种子二的一事，就是你做的善法或者做的恶法，就这些都是因。虽然时间是过去了，但是那件事还是现在，还没有过去，它能发生作用的。此中阿赖耶阿赖耶是果相者，前面这个自相和果相，自相和因相说完了，生阿赖耶阿赖耶是的果相啊。未计依彼杂言品法无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是相续而生啊。这个阿赖耶识的果相，阿赖耶识果相怎么讲呢？未计依彼杂言品法，无始时来，这个时间是无始的啊，一直到现在啊，所有的熏习，这些杂言品法从无始以来呀，就是熏习阿赖耶识哈。这个熏习的时候啊，这个熏习呀，有名言种子的熏习，有知熏习。有知的熏习，名言种子就是一切是，其实名言种子包括一切的种子，一切种子都是名言。没有名言的时候，心不会分别，不会分别的时候就不能熏习。所以有名言的时候，心里会分别，就熏习阿赖耶识了。但是在这里面的种子里边呢，有一个是有知熏习种子，有知种子就是业力。就是业力了，业力的是这个熏习种子，它会令你得过报，令你得过报。名言熏习有可能以前熏习过，有可能是现在才开始熏习，就这个情形不一样啊。这个有知熏习的熏习的时候呢，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就是果报啊，阿赖耶识就是果报，阿赖耶识是果报种，果报主。我们是身体的，这个身体是果报啊，身体的果报里边这个主要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就是后前前后后相续的这样现前了，他就是果报，阿赖耶识就是果报啊，他是果报主，所以叫做一熟识。我们要说是这个，别说是这个一切种子生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嘛， 说这是这叫果相也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啊说出了点，告诉我们一个重点，这果报是谁，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同于因果，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是因，要一熟识就是果，阿赖耶识是个果报主，果报主佛主啊，所以他是果相。印象就是那个前面说的，于彼杂言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于彼杂言品类诸法现前为因。现在阿赖耶识呢，就是果报，所以它是果相，一个印象，果相印象统一起来就是自相。这个自相是总说的，印象果相是别说的，是这样意思。我以前呢，初开始啊，也接触到这个阿赖耶识是果报主，我听见这句话已经很久了，但是心里面不明白，不知道阿赖耶识是果报主，这句话老是很久不懂这句话。我们从这里来，从这段文来看呢，当然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自相，什么叫做因相，什么叫做果相，但同时啊，自己要生警觉心，你不可以有错误的熏习，不要用烦恼来熏习他，自己会讲出一个很多的理由，我有烦恼是有道理的，自己会这样想啊，实在是只要是有烦恼就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尤其是现在说是唯识的道理啊，一切法都是空的，是你希望分别啊，不是真有那件事啊。就这个四义显现，这四个字非常的妙啊。从这里、知道什么叫做一切法空，和中观论说一切法空说的理由不同，不一样。既然是一切法是空，我们因为是有，这不是我们自己又是错误吗？你还说别人来阻挠你，那个人对不起你，不是，是自己对不起自己呀、要思维这件事。我那天说什么叫需要分别，我现在解释这个什么叫虚妄分别啊？什么叫做虚妄？就是这件事是假的，它是没有体性的。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我心里面想，我其实我常说这件事，这里头有条龙，在这里飞。你妙境说谎话，我看这里是空的，哪有龙飞呢？所以知道这是个假，是没有这件事。但是我现在这心里分别，这里有条龙，比如我现在心里面现出来道不法的相貌，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面分别的这道不法的相貌是我心里变现，我不知道，我因为这是道不法的相貌，不是我变现的，实在是你要经过你第六识一想，就是你的心变现了，就是知道的。尤其是你打禅期的时候，也在静坐的时候，但是啊，虽然那个见香的人呢，他走路时候没有声音，但是你以后就知道他来了，你就可能会睁一个眼睛看看那个见香的，拿着香管他，但是你眼睛闭上了呢，其实这时候呢，见香已经走过了，但是你心里还想这见香的人还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啊，你心里面变现的这个事已显现呢，和那个一塔起的那个尖香的香分开了，你才知道这是我现的影像。他要不分开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还因为和我心没有关系。那个尖香的人走了，从这件事看出来，心里变现的是又一回事，和他呢，他本人的体相啊，是不是一个？这是两个。从这个道理上看呢，我们心里面分别一切法的时候都是两个，就是你心里面变现是一个，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依他起相， 不是的。但是我们有为师的开示才知道啊，这个事已显现的是心的变现的，这个是没有的，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是有，所以变成了虚妄分别。你这个分别是错误的，是没有这件事。但是他说呢，这个依他起是没有名言的，这个地方非常厉害呀。你见依他起的时候啊，这前五识没有名言，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没有名言，他见的一些境界他心里不分别，那是依他起。在第六识有名言就分别了，一分别呢就变出个事已显现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自己心变的，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还是因为是真的，这不是虚妄了吗？不是错了吗？自己搞错了啊，这叫做虚妄分别，不是真的。在那里无所有上安立名言，在这个名言上起种种的分别，这个分别都不是真的，都是空的。所以唯识观很容易，很容易知道这都是空的，我分别的一切都是空无所有的。但是你说那样我就不分别，这样不行。你要观察，观察这是空无所有的，要一定要这样观察，就是观察实在也是思维，但是这个身位是如理作意，思维这是空的，常常这样思维，常常思维久了呢，你就有点智慧，这烦恼就减轻了。我们要学习中论的时候啊，他也有特别的理论，观一切法自性空，这也是很厉害的呀。你明白那个道理，立刻就知道一切法是空的。由因缘这个地方观一切法是空，也是真实不虚，也是立刻令你无分别住，令你立刻没有烦恼。生烦恼的地方是空无所有的，还生什么烦恼呢？唯识现在告诉你是以显现，这个就是空无所有的，不受一切法。这不受一切法就是什么？也没有一切法可受嘛。这中论上也是，这句话用中论讲也可以，用唯识讲也可以。要是我们不学习这两部分佛法，我们知道什么？还有是原来的凡夫之见呢，原来没出家没学习佛法，一就是那样的之见，不能断烦恼的。原来的思想是不能断烦恼的，只有学习佛法，学习真常唯心论，他也是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也是这么说，都是毕竟空寂的，唯有真如这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妄的，也是说一切法空，但是还有个不空。但是这个中观和唯识也是说空而不空，也是这么说，但是意义可不一样。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然后常常修观呢，就能断烦恼，就能调伏烦恼。你不要，你要没有这些正意念，没有这样的如理作意，你这个烦恼没有办法转变的，你心安不下来的。但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要长时间的呀，静坐读思维，慢慢的什么陀也会相应，那毗婆舍挪也会相应，那就是不是平常人了。那时候就开始入位了，就是外凡位，入了外凡位，然后入了内凡位，然后就见到了，就得无生法印了啊。我们不消息这个佛，我只念阿弥陀佛也是好，但是现在还没到这个境界，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常常的深入的学习佛法，才会开智慧，开智慧以后啊，不需要有人要管理我们的啊，我不需要有人管，那时候就不需要，你自己能管理你自己啊，不需要谁来管你啊，就是以法为师就能达到那个程度。 谁自己谁愿意去管人呢？我看愿意管人的很少，哪有那个时间去管人呢？自己管自己嘛，哪去管别人？不需要管别人呢，哪有人可以管啊？哪有那件事啊？所以我们现在程度不够的时候啊，还非要有人看自己点才好。看人家的，在理智上应该感谢那个人的，你不应该给那个当执事人造成困难，不应该呀、啊。你不要光为自己想啊，我愿意怎么怎么的，那当执事人太有困难了。你不能随顺大众，你偏要例外，那么那些人就会心里想，你那么他要不来，我也不来，那么这事儿还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因为你要特别就使这个当执事人困难，你们想这个问题，将来请你当执事，你遇见这个事情你怎么想？你们有问题问我吧，我昨天呢提出问题问你们，现在你们也可以问我。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请原谅墨雪今天要先发问，因为要不然师父又提问题要问我们。在这个社论社大圣论科文智宗法师供养的这一本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呢是：或诸有情设藏此事为自我故，是故说明阿赖耶识。再来第五页，复次此事亦名阿陀那识。这边指的阿陀那识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但是听师父说到，昨天有讲到印顺法师有赞叹真谛三藏，说这个阿陀那识也就是第七识，这样说起来就跟这个科文不合了。科文的阿陀那识是指阿赖耶识，但昨天师父说那个印顺老师提到是阿陀那识是那个摩那识，是第七识，这样就不合了，请师父慈悲指导。你都
很好，你提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阿陀那识处在解释密经上有说，解释密经说，解释密经说，阿陀那识为一智，为见立故，六识深转。这句话就是前六识一子阿特诺识，前六识才能活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现在这里说这个五通法域，五通法域怎么讲？这昨天讲我们问过你，我现在问你五通法域怎么讲，你再讲。昨天问你这个问题了，你怎么讲？
可以说，但是还是请师父慈悲，先把刚才的问题先讲。
可以，我讲这就是说是那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嘛。这五通法，好，你做，那我来讲。
是我可以讲。
那个五通法域，就是说我们的六个识，眼识、耳识、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那个眼识的升起必须要依靠眼根才能够升起，那耳识也要依靠耳根才能够升起。那这样讲下来到第六识，这个第六识的意识要依靠这个摩那识，也就是染污意识才能够升起，是这个意识。第六识要升起，就比较前五识升起是有一个依靠的根才能够升起，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
这个前五识啊，都有一个根为它做依止，它才能活动，是前五识这样的。第六识亦复如是， 要他要医治这个眼无一失，就是医治莫诺失，他才能活动。所以前五识和第六识有相同的情形，都要有一个医治，叫同法欲。前五识和第六识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第六识其实前六识都是要医治莫诺识才能活动，不然不能活动。这个这个第六识要医治莫诺识，他才能活动。这样讲呢，就是他的特别的抑制处。但是这个地方呢，也前五识也要抑制这个莫诺识才能活动的，就是共同的抑制处的辩证。现在说这个真谛三藏说莫诺识就是阿特诺识，就是这样。这个十大乘论上讲，莫诺识就是眼无莫诺啊，眼无识是第六识的抑制处。现在呀，这个解深密经说阿特诺识也是六识的抑制处，那么就是阿特诺识也就是莫诺识了，但是这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而那么现在这个耶稣大乘人又说阿赖耶识的译名又名为阿特诺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真谛三藏说莫诺识第七识就是阿特诺识，但是读这个十二大乘论的时候，阿特诺识就是阿赖耶识，这样说莫诺识也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它的功能说的不一样，说阿赖耶识是无记性的，没有烦恼。说是莫诺识有是烦恼上去，它就是眼无识了，它说的不一样。如果要说是他把它统一起来，莫诺识就是阿特诺识，阿特诺识就是阿赖耶识，这样讲呢，统一起来，那阿赖耶识就是有烦恼的了，也可以这么解释了。所以说真谛三藏这样解释是有根据的，是对的，不能说错误，是对的。这说话要有根据的呀，你随便乱说不行。这样真谛三藏就他说的有根据啊。但是现在不在我们中国的唯识中啊，多数是依据成唯识论，依据成唯识论就是护法，成唯识论是护法菩萨造的，护法菩萨呢，他就是继承这个理论，就是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说是阿诺识也可以，但是莫诺识他是有烦恼的，是烦恼常居。就是大乘论也这么讲，这样和阿赖耶识就不同了。阿赖耶识是没有烦恼的，他是无记的，这他们就分开了，是这么意思。分开的那个情形呢，就是他有烦恼，莫诺识是有烦恼的，有眼无没有烦恼，阿赖耶识是无记的，不与烦恼在一起，他就是他就和莫诺识不同的，就是这么意思，这样情形。所以赞叹这个真谛三藏的说法也有理由。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弟子有个真实的事情蛮疑惑的，想请教师父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弟子未出家之前的孤儿的家里的亲人。刚刚师父有上个有提到，就是说死尸没有阿赖耶识，但是这个也就是弟子之前的岳母，她死亡七天了，法医也判定死亡，心脏停止没有呼吸，但是入棺定棺的时候她人又醒来了，又活多活了半年。但是不是她的阿赖耶识一直潜伏在某一个深处，然后舍不得离开他的亲人，所以定观的时候他又醒来了。那这方面就弟子蛮疑惑的，请师父开始。
这就是什么？就是他们，你是世间上的人， 他们是不拿着博士学位的，其实在佛法来说他的知识很有限度，所以不知道这件事，他不知道阿赖耶识还在，所以他认为他已经死亡了，没有呼吸了就死亡了，只是在他无知，他不知道阿赖耶识还在，所以不应该，他们判定是判错了，判定死亡这句话是不对的，就是这么事儿。
问题是他的身体都已经冰冷僵硬了，
冰冷也不是，你那句话说的不对，我们人的手去判呢未必是正确的，摸着是凉的那不一定，不一定是对的，检查社会上的人呢、这个检察官呢、他的知识有限，他检查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就是这阿赖耶识还在，但是你不用一脚知道，不用明白的。
师父慈悲，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跟师父理清一下，一个就是证明那个阿赖耶识的存在，就是多次提到，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熟睡的时候知道阿赖耶识存在，它不同于死事。另外一个我就是想，就像我们平时这个背书这段文我们背下来了，那这个种子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然后下一次我们又能够把这个书背出来，这一点是不是也能够证明阿赖耶识的存在？
是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阿罗汉他这个阿赖耶识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叫这个无垢识，无垢识这时候
阿罗汉的阿赖耶识还不能说是无垢识，
还不能说哈，
你到佛的时候才可以称无垢识。
阿罗汉那时候他的阿赖耶识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一熟识可以，
一熟识可以哈，
叫一熟识可以，就是因为他没有恶见了，阿赖耶识没有恶知了，所以不能成为阿赖耶识。
那这时候他的这个艺术师里面还有没有就是将他在未成阿罗汉之前的善恶种子存在？
应该还有，
应该还是有的，
应该还是有，但是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没力量。
那成佛以后他的
但是这个业种子应该还是在，有的这个阿罗汉受过报的，受报，那就是他的业种子还在。
那是成佛以后，他这个无垢识里面就应该没有种子了吧？
我们从这个从三大阿僧祇劫里啊，断烦恼障、断所执障，从这十地菩萨的次第来看，应该是这些是没有了。
那好，第三个问题，
他纯是清净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就像在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人睡觉晚上有一种梦游的现象，就像他自己睡觉之后睡着了，自己跑起来了，甚至跑到这个室外去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别人知道，但是第二天问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这种情况是他第几世发生的作用？如果要是他第六世的作用的话，他应该自己会知道的吧？还是第八世的作用？
我的弟弟有这个问题
啊。
我弟弟有这个问题，就是梦游啊，就是夜间睡觉他起来了，出去跑一跑又回来了，但是你白天问他这事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有的时候能记住这个梦，有时候忘了，不知道这个梦，还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他去做事，比如说有的人的梦游的情形啊，会什么呢？乡村呐、我小时候是乡村住，现在就是有人夜间起来了，他起来去挑担水，到井里面打一担水挑回来，然后再睡觉。白天说这件事他不知道，忘了。那么去挑水， 你们都是城市里的人哈，乡村就是用井哈，到井里面去打出来水，然后放在这个桶里面挑回来。而这件事呢，应该是第六世呢才做这件事，第六世和前五世才做这件事。但是他那也等于就是梦，等于就是梦，但是醒了其实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忘了，就是不记住这件事。那这件事应该说是，应该说是第六世的事情。可是第六世的活动也不可能没有阿赖耶识的支持，就是这么回事。可以，这件事也可以证明是有阿赖耶识。可是世间的学者解释也不，他们世间学者不知道有阿赖耶识，所以他不这么解释。要是我们佛法的知识来看呢，是不能否认有第六识的关系，但是还是有阿赖耶识的支持，才能有这件事出现。
那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多次提到这个无同法欲，它这个是证明有第七识的存在，它是第六识的这个具有意义。那前五识都是以这个它的五根为具有意义，
是，
那这个是不是证明没有第六一根？它因为第六意识它是一直对第七摩那的，
是，第七摩那就是第六一根，
然无意就是第六一根，
对对，就是第六一根，就是眼根而乃至一根，就是六根嘛。六根那个一根就是现在我们才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它就是摩诺识。第六一根就是摩诺识，摩诺识为第六识的具有意义。
嗯，
就是这么讲。他所以这个那个摩诺识和这个第六意识是同时的，所以这六个识再加摩诺识就是七识了，就是七个识。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们学习这个唯识的时候，一般的是讲这个第七识执着这个第八识的见分，也就是明了性为我。但是我们这个《色达生论》上面，在这方面好像讲的不多，是不是？
也是讲了，
也是讲，
但是他没有说一定是见分，
对，
一定是没有说这句话，只是这个说是第八识为我，但是第八识为我应该是指第八识的明了性，所以说见分也是对的，就是第八识的明了性为我。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去我听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人死亡的时候碰到一个人是升到这个天上还是升到人中，或者是升到畜生道或者是地狱道，他是根据这个顶圣人圣天人性恶鬼父旁圣气概离地狱搅拌处，就像人死亡最后的体温来决定他这个，如果头是最后凉的话，就说明他可以升到天上，如果脚板的话，那就是到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他这种说法，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说的，那就是说
这个说法是大毗婆沙论讲的。
大毗婆沙论啊，
大毗婆沙论呢有几种说法，也有这么这个说法，他只是说这个到三恶道去就是有搅拌处，我们出生乞丐里那就是又一个说法，这顶圣衍生天。但是他这个他总像说呢，升天也是有顶，有顶，阴心恶鬼服，其实有这么说法。但是他总像说呢，升善道呢是有头出去，恶道那就是有脚板，有脚板，有这个说法比较简单一点。
我提出这个问题，
阴心恶鬼服，
嗯，
这地方有点问题，这个心在哪里？我们现在你先静下来，你感觉你的这个心，你应该知道是在头部。我现在说话，你注意的，你的心在哪里？应该是这个明了性的中心是在头部，而不是在这里。 因为你注意一下，人的明了性集中在头部，人心恶鬼伏，人心人死的是，那升到人道去，这个最后这个心是从心这里出来，那应该是从头部了。而顶圣衍圣天，顶圣顶就是得了圣道的人，他要是临死的入涅槃，应该是从顶出来。顶实在还就是心，衍圣天，就这种解释。顶圣衍圣天，人心恶鬼腐，恶鬼从腐是出来，地狱搅拌中，出生膝盖里，这个说法。但是要是我现在说了一句话，要是我们深入的学习经论的话呢，从教义上会有差别，会发教有点不同，教义上有点差别。要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会懒，我有时间去睡觉，就去学习经论干什么，就是别人那个人这么说，这个人就说，就好就这样讲。要这样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教育上有点差别，不知道。假设我们能够对《摄大乘论》深入的学习，对《瑜伽师论》深入的学习，对于这个《庄严经论》《大庄严经论》能深入学习，《楞伽经》也深入的学习。解释秘境深入的学习啊，那可能会知道很多事情，知道很多一般的学教的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我们就是佛院的，我们学四年毕业了，或者是在学什么，或者佛研所毕业了，就是这里抄抄那里看看，我就是大善知识了。这样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经论里面的差别，微细的相貌都不能知道，你心粗，你学的不够。非要你还想去做维奴都不行，没时间。你要去想要做方丈那都不行，这些教义的微细相你都不能知道，没有时间的。这需要放下一切专心的学习才能知道。你看印顺老师他知道很多事，他就是从经论里面知道，哪有时间去照相？还有时间照相吗？哪有这个时间呢？没有时间呢，没有那么多时间呢。我们学习佛法呀，你要真是用功学习，常常会碰到不懂的地方，常会碰到不懂，没办法懂的。这个不懂的没有地方可以解决的。你去问这个法师问那法师，都没人能知道的。现在我们你睁开眼睛看的话，谁能像印顺老法师那样的专心学习佛法啊？我看没有，中国只有一个印顺法师。当然有一些不同意不同思想的呢，你轻视印顺法师，有思想上有的差别就不尊重。但是你要深入的学习佛法，你要知道他是很宝贝啊，印顺老师是个宝贝啊。因为我只消息这个佛法，我看楞伽经，或者我看解释密经，或者看哪一部经，有道理不懂，但是你常常读常常，哦，这个地方有解释，心里就快乐，把这个道理解释了，明白了，是常常有法喜，这是深入经藏人的，他才能够有这种享受，不是我们感情善的能有这种享受，不是的，不是不珍惜光阴的人能有这种享受，把光阴都空过了啊，可惜呀、啊。